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表达对帖城教会的关怀，认识信徒复活的真相，强调基督再来的迫切。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研读。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进入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十二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德仁过去说过，教会这个字 ，Ecclesia。他的意思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教会不是只有一群人而已，而是一群神所呼召出来的人，他们顺服神的呼召，他们顺服神的旨意而活。因此从一个所谓的社群变成所谓的教会，必然有他需要留意之处。因为教会不只是一个社群，此外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有所责任，对教会有所责任。可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好像只谈传道人的责任，但鲜少去提及会众的责任。在今天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二节当中呢，你我会看到会众的行为责任。英国牧师 John Starr 斯托德牧师，他特别把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定了一个标题，叫做基督徒社群，或是也有翻译作如何成为一个福音的教会。在当中 John Starr 牧师他特别讨论到几个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领导，基督徒社群是一个看重领导的社群，而这个部分在五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会提到。第二个，基督徒社群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团契，这个部分在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会提到。第三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崇拜，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会提到。首先你我就来看关于基督徒社群当中领导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十二节，保罗提到，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十二节到十三节提到的是会众对领袖的责任，会众对领袖的责任。谈到领袖，新约学者 F.F. Bruce 布鲁斯这位学者说，基督徒的领袖和一般社群的领袖是不同的。基督社群的领袖，这个领袖并不是因为被指派做领袖而做领袖的，他们之所以被推举做领袖，乃是因为他们看起来正在做领袖的工作。我再说一次，领袖并不是因为被指派做领袖而做领袖，他们之所以被推举做领袖， 乃是因为他们看起来正在做领袖的工作。因此，所谓的领袖不是从上指派的，而是从下，从基层，从一般的生活当中已经显出他领导的特质，他是有榜样的。话说回来，第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敬重什么样的人呢？保罗用三个分词来形容这一班人。这一班人不是三种不同的人，而是同一班人。他们是教会的领袖。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保罗用第一个分词劳苦来描写他们。第二个分词是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治理那个字。第三个分词是劝诫你们的，那个劝诫那个字。因此保罗要弟兄姐妹敬重那正在侍奉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在弟兄姐妹中间劳苦的人，是在主里面治理他们的人，是劝诫弟兄姐妹的人。因此有些牧者就说，诶，你们要敬重传道人呢、啊、问题传道人是哪一种人？是否在弟兄姐妹中间劳苦？是否在主里面治理弟兄姐妹？还是凭着己意？还是凭着私心？还是凭着霸权来治理呢？劝诫你们，身为传道人是否常常在劝诫弟兄姐妹呢？劝诫这个词儿，意思是使人的心思正当。所以保罗用这三个分词来写，来描写那些为着教会的好处而辛劳工作的牧者。他们负起了照顾教会、治理教会、教导教会的责任。在新约圣经当中，有时把他们称为长老，指的是他们是一群属灵成熟的人。在新约圣经当中，有时也把他们称为是监督。在功能上，他们是监督教会，教会的守门员，替教会把关的，不让异端邪说，不让错谬在教会当中发生。在这里，保罗用劳苦、治理和劝诫三个分词来描写他们。因此，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那就是自重者人恒重之。的确，传道人要弟兄姐妹尊重，要想一想，我们是否在他们中间劳苦，是否在主里面按着主的心意来治理教会，是否劝诫弟兄姐妹，使弟兄姐妹心思正当，按照神的旨意而行。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却一味的要弟兄姐妹敬重，那和圣经是不相符的。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有教会的领袖是这样子，是在中间劳苦的，是按主理治理的，是用心劝诫的，也许他的恩赐不是光鲜亮丽的，也许他口才是不好的，也许他外形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但这样的人也是理当配受你我的敬重。十三节保罗说，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什么意思呢？保罗要信徒用爱心格外尊敬教会的领袖，因为你用爱来对待他们，可以使他们领导的工作更为有效，更被鼓励。牧者也是需要被鼓励的，需要被爱的。千万不要吝于给牧者掌声，千万不要吝于给牧者鼓励，千万不要吝于爱你的牧者。十三节下半句说，你们也要彼此和睦。什么意思呢？当然有可能当时的信徒是不和睦的，然而信徒和睦相处会使得教会领袖在治理上面会更为有效。再说信徒就好像是牧者的孩子一样，如果孩子之间彼此不和睦，是很伤牧者的心肠的。所以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看到了教会领袖应该受到尊重，而应该受到尊重的原因 是在于他们所做的功，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地位，而这也是会众所对领袖应该有的责任。我亲爱的朋友，让你我想一下，你我对于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在主里面治理我们的人，用爱心劝诫我们的人，我们是否也爱他们？我们是否也敬重他们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常常觉得成为基督徒，生命中仍有不少愁苦和逼迫？成为基督徒，世上的罪恶和诱惑依旧真实。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写给我们的信仰指南，是斩断困惑的宝剑，是黑暗中不会吹灭的引路灯。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帖撒罗尼迦前书。
接着我们来看5章14节到15节，会众对个人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呢，反正弟兄姐妹都是传道人要去牧养啊，这种观念其实是错误的观念。我们应该去建立一个彼此牧养的观念。牧养不只是传道人的责任，也是会众的责任。我们来看5章14节。5章14节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保罗要弟兄姐妹都当认识自己对教会其他成员的责任，并且努力地去尽上本分。保罗提出4项的劝勉。第一个劝勉是要警戒，警戒就是去劝告。劝告什么呢？劝告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什么叫做不守规矩的人呢？是不是指那些不守教会的规矩，迟到早退等等的情势呢？其实按照上下文来说，不是指这个。那么什么叫不守规矩呢？其实不守规矩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中指的是不负责任、不亲手做工的那些人，他们用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的借口来倚靠教会内他人的供应来度日，而这些人呢，就成为教会经济上的负担，而这也使得教会的名声在教外很不好听。所以你可以说，这不守规矩的人就是游手好闲的人，就是在教会里懒惰的那些人，他们以彼此相爱来作为借口，要人家来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也遇到这样的人，当你不借他钱，他就说你没有爱心，那么你为他找个房子住，他又嫌那个地方太臭。面对这样的人，有一回我严严地警戒他，我说，弟兄，你不可以拿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作为借口，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奋发图强、自立自强、自力更生，反倒让自己成为教会的一个负担，那么你这种表现也不是一种爱弟兄的表现。我们需要规劝这些所谓不守规矩的人。那么为什么我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这所谓不守规矩的人指的是这样的人呢？因为在上文当中就是提到这样的人。我们来看4章11节到12节。4章11节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有这种赖皮的基督徒，不守规矩。14节，勉励灰心的人。保罗对会众对于其他成员的责任提出第二个劝勉，就是勉励灰心的人。当然从上文来看，这些灰心的人，4章13节到18节，有可能指的是任何一位因为信主的家人离世，而他很挂虑， 他挂虑他们是不是能够有份于主再来时的救恩，是否能够进入到与主的同在。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的家人没有办法等到基督再来，于是就灰心气馁了。保罗要弟兄姐妹们勉励这样的人，告诉他们正确的教导，好像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扶助软弱的人。软弱在这里指的是道德或是灵性上的软弱，有可能指的是上文四章三到八节有关于性方面的试探。四章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在该段经文的讲解当中提到，有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性欲，于是在性当中就沉沦了。保罗说，这样的人你要去扶助他，不是任他沉沦呢。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遇到年轻气盛的青少年性欲旺盛怎么办呢？你就要帮助他转移注意力。比方说在一间教会里面有一个辅导，每天呢，礼拜六在团契聚会以前，礼拜六的下午就邀这些青少年，因为他们在家里可能会犯罪嘛，于是乎呢就找他们到操场去打篮球的，哇，让他们精力可以去发泄出来，然后晚上呢就来团契聚会，有一种团体的生活，团体的敬拜，团体的学习。礼拜天这个辅导呢就打电话叫他们起床来参加聚会，礼拜一他们又上学，因此让他们活在一个群体的状态，让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所长，让他们能够发泄他们的精力。这个也是你我的责任，也是会众的责任，也要向众人忍耐。保罗提出对会众的责任的第四个劝勉是向众人忍耐。当然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为什么保罗最后要加上也要向众人忍耐呢？因为当你警戒，当你勉励，当你扶助，但是却不受人欢迎，不被人接受的时候，会众的责任是什么？是忍耐。怎么忍耐？不要以恶报恶，不要让别人所惹动你的怒气让你发作，以至于你加以报复。这也是保罗在十五节所说的，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什么意思？不管是待基督徒也好，或是待非基督徒也好，与人相处常要追求良善。你要去思想怎么样对他比较好，而不是想着要以恶报恶。比方说你警戒他，勉励他，扶助他，他不接受，没有关系，你要忍耐，而且要想说怎么样对他比较好。比方说某位弟兄比较不听我的劝，他拒绝了我，但是我不是说啊算了算了，反正你拒绝我之后呢，那你就自己去自负责任吧。不是，可能我还想说，诶，是不是我时机掌握错了，是不是我当时语气太重了，还是我祷告不够，亦或是呢，我可以找其他人，其他他所比较可以接受的人呢，想办法再去规劝他，再去勉励他，再去扶持他。这叫做常要追求良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金子经过火炼，才能保证它的纯度，钢铁经过锻炼，才会增加它的强度。这就是为什么神容许患难逼迫存在的原因之一。帖撒罗尼迦前书，它虽然以苦难忍耐作为背景，所记载的却是喜乐、盼望、圣洁与荣耀。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帖撒罗尼迦前书。
们谈完了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会众对于领袖的责任呢，而这也是基督徒社群的很重要的第一个元素，就是领导的元素。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也提到了会众对于教会内其他成员的责任，这也是所谓基督徒社群当中第二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团契这个元素。第三个责任呢，第三个就是会众对于公众崇拜的责任，这也是基督徒社群的第三个元素，就是关于崇拜的这个元素。我们对于公开的崇拜，我们鲜少认为我们有责任，我们总觉得这个崇拜是讲员的责任，是领会的责任，是招待的责任。错，你我也有责任的。所以接下来恐怕你需要仔细来读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过去很少留意这整段经文是保罗在教导弟兄姐妹对于公众崇拜的责任，特别面对这一群初信者，这一群刚刚在帖撒罗尼迦城才信主的弟兄姐妹。近来有一些学者留意到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这里的所有动词都是复数的，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是以会众对公众崇拜的责任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这边所有动词都是复数的。首先五章十六节提到要常常喜乐，什么意思？保罗要弟兄姐妹在公众崇拜当中，不管你是带着什么样的过去一个礼拜的生活来到教会，你要相信在任何情况底下神都还在工作，而且你要寄望将来那完全的拯救。也就是说呢，常常喜乐之所以可能发生的原因，是由于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事，这个是一个基础。当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以及依靠圣灵的大能来度过生命的艰难，我们就可以随遇而安，我们就可以常常喜乐。这也是帖前一章六节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活出的生命实况之一。一章六节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谁说来参加崇拜的时候事事顺心才可以面带笑容，才可以心中充满喜乐？错，即使我身在困境，但是我知道这个不能将我打倒，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架上已经为我所成就的。我也相信并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困难都会没有，这些眼泪都会被擦干，那么我就可以常常喜乐了。十七节，不住的祷告，什么意思呢？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祷告，在这儿说的是信徒必须带着一个祷告的态度。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听弟兄姐妹领会说，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什么叫祷告的心？意思是一种时时倚靠神的态度。在公众崇拜当中千万不要骄傲，每一件事情都要带着倚靠神的态度，这个叫不住的祷告。十八节，凡事谢恩，保罗要弟兄姐妹学习感谢，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去看到上帝的恩典。因此公众的崇拜就可以是一个 celebration， 可以是一个欢庆。十八节下半句保罗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基督徒社群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和非基督徒社群一个很大的分水岭。这是会众的责任，如果会众来崇拜愁眉苦脸的，也不想倚靠神，满口尽是埋怨而没有谢恩，那么这不是基督徒社群的特色。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原文是不要消灭灵。有可能有一些人受到灵感而说话，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很多时候圣灵都会启示弟兄姐妹，然后透过他们的口来说话。然而现在已经有新约圣经了，若要应用到现代教会，我们可以类比作是讲道的恩赐的这样的人。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意思是不要阻挡那些有讲道恩赐的人来讲道。二十节，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二十节也补充了十九节，表示不重视讲台。有可能这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中的一种趋势，他们认为那些比较惹人注目的恩赐比这种所谓讲道的恩赐更重要。二十一节，但要凡事查验。保罗在此也平衡一下，不是说讲道重要之后就高举讲道，讲道也必须要去查验。是谁查验呢？不是牧者查验而已啊，是会众也要一起来查验。所以我不喜欢有牧者说我讲的道你们通通要接受，通通要听。不，会众也必须每一次听讲道的时候带着查验的这样的态度来聆听。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 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真道。
保罗最后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来作为这一段的一个结束，期盼今天借由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能够让弟兄姐妹了解到会众的责任，不要做一群不负责任的会众。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是